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啊，我想这句话呢是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啊。有句话说呢，这个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的坐席啊。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对那些愿意接待他的人讲的一句话。那我想我们在还是福音朋友的时候，或者是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句话。但是呢，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之后啊，如果你有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啊，特别是在敲打你的这个心门的时候啊，哎，其实呢，你要分辨一下，那个敲门声啊，到底是谁在敲门？是主耶稣呢，还是撒旦先生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撒旦有的时候啊，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来敲我们的门。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到11节啊。那这段圣经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撒旦要来试探这个主耶稣啊。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学习主耶稣怎样胜过撒旦的试探，以及呢，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能够从主耶稣胜过撒旦的这个试探当中学到些什么，以及怎样的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看马太福音第4章的1到11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由我来起，大家来应，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啊。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一起来。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经上的话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做我们的这个引领与帮助，也求你恩高你的仆人，使他放胆讲论你的真道，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的第4章的1到11节。这一段圣经的主题呢，是在讲试探啊。耶稣受试探，在三卷福音书，也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福音书都有提到。除了马太福音的这第4章的1到11节之外呢，在马可福音当中的第1章的12、13节有提到，以及呢，路加福音的第4章的1到13节当中也有提到。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呢，圣经开始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对耶稣呢有3次的这个试探，而主耶稣呢每一次回答魔鬼的试探呢，都是引用了圣经在生命记里面的第6章、第8章里面的话语。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正是出了埃及，要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呢，他们很多时候呢是忘记了神的教训，忘记了神的吩咐，所以呢，神借着摩西就提醒他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主耶稣啊， 他在受洗之后呢，即将开始他的这个侍奉工作的时候呢，在旷野也遇到了这个试探啊。那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呢，在圣经当中呢，可以跟这个创世纪里面亚当跟夏娃受试探可以平行的来参考。因为圣经呢把这个主耶稣叫做是第二亚当啊，或者说幕后的亚当。那创世纪里面试探呢，最终呢使人都陷在罪恶当中，而这里呢主耶稣的试探呢，正是开启了主得胜撒旦的这个之路啊。那约翰米尔顿的这个有两本书啊，一本叫做《失乐园》，还有一本叫做《富乐园》。那讲的呢，就是对这两个试探的这个详细的这个描述啊。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当时在伊甸园生活，他们可以随意的吃在园中的这个果树果子啊，除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外。那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圣经说他什么？圣经说他饿了。那在创世纪当中呢，这个试探是跟分别树上的果子有关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的这段圣经当中啊，魔鬼来试探主耶稣也是从这个15开始，如果你是神的，若是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这个饼啊。那在创世纪中呢，试探是让亚当跟夏娃以违背神的方式来向神，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变得像神一样。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撒旦呢给耶稣的提醒是不遵从神来做这个世界上的王。在创世纪当中呢，亚当跟夏娃犯罪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这个不清不楚。那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胜过撒旦是因为他顺服天父比撒旦更认识圣经啊。那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的第一节第二节，也就是这段圣经的引言的部分。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这段圣经呢，让我们开始看到呢，主耶稣要起来开展他的这个侍奉的时候呢，就先有一个禁食，然后呢，圣经讲到他饿了，然后呢，这个魔鬼就开始来试探他。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2到13节里呢，圣经讲的更多啊，圣灵立刻把耶稣催促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和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呢，撒旦呢在福音书当中呢，在这里呢是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这里讲的这个撒旦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被称为这个古蛇啊，或者被称为蛇，在其他地方呢称为这个鬼王，或者说这世界的掌权者。那他就是要来毁坏神的这个工作，他是神创造的天使，或者说是堕落的天使。所以福音书并没有回避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除了物质世界以外还有这个灵界，并且在灵界当中有堕落的天使，撒旦就是堕落天使当中的这个首领啊。那在创世纪当中呢，我们看到撒旦是成功的引诱试探了这个亚当跟夏娃，以及使他们这个犯罪啊。但在这里呢，撒旦无法胜过神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禁食40昼夜，并且饿了。这说明主耶稣是站在人的这个处境当中来面对这个试探。而且呢，圣经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禁食40昼夜。40在圣经当中呢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往往是代表呢。这一段时间是经受这个磨练，是经受这个属灵操练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让我们想起呢，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流荡也是40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竟是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也同样的是对照参考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的这一个 受试探、受操练的这样一个经过。那为此呢，显明主耶稣在这里是主动的接受魔鬼的这个试探，要显明主耶稣是真以色列人，是神的爱子。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撒旦的一叩门啊。撒旦的一叩门是要将什么？让耶稣将这个石头变为饼啊。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叫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这里的“你若是”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对不对？有不同的经文，有不同的理解。主耶稣对这个去使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的姐妹看到主耶稣来了，就说：“夫子，你若是早在这里，这个拉撒路就并不至于死，对不对？”那这个“若是”呢，是一种假设，表明事实其实刚好是相反的，事实不存在的。但是呢，当圣经里面在这里用到“你若是”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这段圣经当中。这段圣经当中的这个语法的结构来看，如果看原文的话，你会知道，当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没有质疑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主耶稣圣经里面记载，这里你若是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可能是或者是也许是，而是你既然是这样一个意思。我可以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何必挨饿呢？你不如把石头变成饼充饥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魔鬼也是在用他的这个伎俩要试探耶稣，试探的并不是说他是不是儿子的身份，而是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何必需要挨饿呢？把这个石头变为饼来充饥就好了。主耶稣有没有能力把这个石头变为饼？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神三位一体神的这个第二位，他当然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大家想一想，在迦南的婚宴上，主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对不对？而且呢，在这个伯赛大城边的这个旷野地，大家会发现那个时候有几千个人在听耶稣讲论，大家说饿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时候只有五个饼两个鱼，主耶稣可以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人，更何况主耶稣是让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个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可以死无变成有，当然他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石头变成饼。那为什么说这个魔鬼说你既然是神的孩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饼，就是一个试探呢？为什么我们说，当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把这个石头变为饼吧，这个是一个试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其实跟这段圣经的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呢，我们前面读的引言当中，第一节第二节当中，我们看到是圣灵催逼或者说引导主耶稣到了这个旷野禁食了四十昼夜之后，圣经在这里记载说有一个词叫做什么，他就什么饿了，对不对？他就饿了。所以呢，作为人性的耶稣，他在这里是真实的饿了。主耶稣是站在人性的角度，真实的来受到撒旦的这个试探，而且呢，这一个受撒旦的试探，这一个在旷野的四十个昼夜，乃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也就是说，对主耶稣而言，在旷野四十昼夜的禁食，跟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乃是他属灵操练的一个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操练他的这个属灵生命，是站在人性的角度来接受试探，来操练这个禁食。如果主耶稣真的按照魔鬼撒旦建议的
既然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为饼的话，那么主耶稣就在用属灵的能力来满足自己肉体的这个需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就是按照魔鬼的旨意而行，而不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主耶稣对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主耶稣的回答呢，引用的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八章里面。在生命记的第八章呢，神对他的百姓这样说，神说，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的诫命你要遵守，好使你们存活，人数增多，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要记得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怎样一路引导你，磨练你，考验你，为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是否愿意遵守他的诫命。他磨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心里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管教你，像人管教儿女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在那里挨饿，神在旷野是操练他们，试验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学习信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给他们玛拿，而且要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来领取来享用，是要他们明白，如果他们顺服神，神就会给他们预备这个食物，并且呢，顺服神比有吃的更加的重要。我们对照创世纪里面亚当跟夏娃，他们是如何违背神的诫命的。神告诉他说，他们说这园种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不对？你都可以随意的吃，除了那分别树上的果子。但是最后亚当跟夏娃是为了他们吃的，其实并不是必要吃的，对不对？而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啊。所以呢，主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肚腹的饥饿，并且是在属灵操练的时候，在操练进食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操练进食？就是让我们的肉身离开舒适的安全的那个状态，而将焦点集中在属灵的事情上。所以主耶稣是在向撒旦宣告，也是在向我们这些听的人宣告，即便肚子饿啊，然后你去吃饱，不如寻求神的旨意而顺服神更加的这个重要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第一个方面啊，耶稣胜过撒旦的第一个试探。我们再来看一看撒旦先生的第二个叩门啊，第二叩门是从殿顶上啊跳下去。圣经记载在第5节、第6节、第7节啊，魔鬼见一计不成啊，他就带着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到的第一个试探，把石头变成饼，是针对什么？是针对我们肉身的需要，对不对？肉体的这个欲望，肉身的这个需要。那么第二个试探呢？第二个试探是针对心灵的需要，属灵的需要。撒旦很聪明，对不对？第一个试探当中，主耶稣用圣经的话语回击他，哎，为了灵性的需要，我们可以暂时的忍受挨饿啊，进行这个属灵的这个操练。那么这个撒旦先生就说，那你就不如这个到这个殿顶上，从那里跳下来，跳下来的时候就证明你相信神的话语啊，因为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信靠神的人，你从上面跳下来，神的使者会托住你，不让你有任何的受伤，对不对？ 而且当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可能有大批的人就来跟从你了，对不对？所以呢，撒旦的第二个试探呢，是针对属灵的层面。撒旦呢，是想让主耶稣做一些壮观的事情，来证明主耶稣灵性的完美。撒旦把主耶稣带到圣城，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日子可能是以色列人云集的日子，大家都围集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然后都聚往这个圣殿，然后呢，在圣殿的这个视角的位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殿室的这个位置，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的那个位置。大家想一想看，我们在美国有些我记得我去过芝加哥，有一个非常高的楼，名字忘记了，你站到那个高高的楼的时候，你好像真的会有一种这个傲视这个天下那种感觉啊，最高的地方，哇，你站在那个地方，然后那天又是这个以色列人云集的那个日子，哦，当你站在上面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种这个好像冲动啊，让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你。所以这个时候撒旦就建议说，你看下面这么多人，正是你斩获人心、扩大属灵影响力的好时机，你从这里跳下去吧，证明你的属灵信心，因为有天使会托住你，而且呢，会有一大批的人来跟从你。弟兄姊妹，你看到撒旦先生也是很容易很会引用这个圣经，对不对啊？撒旦先生在这里引用的圣经呢，是诗篇的91篇啊。诗篇91篇的11、12节这样说，神会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他，免得他的脚呢碰在石头上。所以这是一篇跟信心有关的这个诗篇，告诉人们啊，这个神会保护他的这个百姓啊。所以撒旦的用意呢，是要引诱耶稣去试探神的这个信实，试探神的这个可靠，并且炫耀他过人的这个能力。在前面一个试探当中，主耶稣提到依靠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呢，在这里呢，魔鬼就企图用神的话语来对付主。但是呢，我们看到撒旦在这里是断章取义，并非是圣经的原意啊。主耶稣呢也引用圣经来做回忆，主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个经文呢，是出自生命记的第6章的第16节。生命记第6章里面有关于以色列人信心的这个宣告啊。圣经记载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然后呢，圣经就劝勉以色列人要服从神的命令，并且行神所看为正直的事情，也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不可试探神。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看，如果神是信实可靠的，那你是从殿上跳下来证明神是信实可靠的，还是说不跳下来是证明神是信实可靠的？什么样才是你的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对不对？神怎么样应许我们，我们就信靠神，事情也怎么样的成就，而不是说用我们的行动从殿上跳下来，然后呢要勉强神来替我们负责。那这个呢，不是信靠顺服，而是你绑架神，你利用神的话语来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啊。所以呢，真正的信靠是跟随神的话语，信靠顺服而去行。神已经应许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但不是要用你的行动来勉强神来替我们负责啊。那这个是魔鬼撒旦的这个第二次叩门。那我们再看一看撒旦的三叩门啊。撒旦的三叩门呢，就是要耶稣俯伏敬拜这个鬼魔啊。第8节到第11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哇，撒旦的最后一次的这个试探，真的是令人惊叹啊！我不知道撒旦是不是想过他有可能会得胜啊？但是你会看到呢，这个撒旦魔鬼啊，竟然大胆到一个地步，要魔鬼要这个主耶稣啊，这个跪下来拜他啊。那在圣经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魔鬼带着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承诺只要耶稣拜一拜他，就会把这些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他。在路加福音当中啊，我们如果参考路加福音的话，你会看到路加福音当中撒旦还声称这些王国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呢，他有权利想要给谁就给谁。撒旦对耶稣说，看，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做王吗？和承受这里的王国的这个荣耀吗？他们就在这里，何必那么麻烦呢？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受苦呢？给我一刻的这个拜一拜啊，我就把这个世上的荣华都赐给你。弟兄姊妹，这个撒旦真的有权柄将这个万国赐给主吗？其实圣经在约翰福音里讲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主耶稣说，撒旦从起初就是一个骗子，真理不在他那里。那些王国从来没有说要赐给这个撒旦啊，撒旦也从来没有这个权柄说这个王国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只是为了试探主耶稣，给主耶稣下一个诱饵。不幸的是呢，很多的人啊，就相信这一个试探者的这个诱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去我不知道有没有去买过房子啊，或者去买过车啊？哇，不全部是啊，但你会发现那些 dealer 啊，有些 agent 啊，我不说所有，有些 agent 真的很容易误导人啊，把一些没有的应许啊，他都会给你，对不对？我想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啊。那圣经当中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亚当跟夏娃受诱惑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有一天这个蛇，也就撒旦化身成蛇的形状来找到这个亚当跟夏娃，对亚当跟夏娃说，神岂是说你们这个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然后夏娃怎么回答？夏娃说，我们的神跟我们讲，这个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但是这一棵树上的果子啊，我们不可什么，不可吃也不可摸，对不对？神其实并没有说这个树上果子不能摸，对不对？这个夏娃又多加了一点神的，多加了一点话在神的话语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蛇就对夏娃说，他说，你们吃了也不一定死。在圣经原文当中，这个神对夏娃亚当说，你们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对不对？但是蛇对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啊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夏娃呢就开始动心，他看到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并且也悦人的眼目，并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也吃了。大家注意到圣经里面用了几个词啊，可做食物，也什么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什么喜爱的啊。因为在约翰一书的2:16里面，圣经说有一些的试探啊，就是满足眼目的这个情欲。当你满足眼目情欲的那些试探的时候呢，如果你中了这个试探呢，就是离弃了神的话语。所以在马太福音4里面，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斥退了魔鬼，并且 讲出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撒旦。主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啊，引用的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的十三节：“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呢，这段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专一的顺服神，不要让任何其他的事情啊、物质来取代神在我们心里的这个位置。那圣经当中呢，也很多时候将属地的这个荣华跟属天的荣耀做对比。你知道吗？世上的荣华呢，往往是属地的，容易让我们啊从上往下看，特别是你在那个摩天大楼的时候，你往下看，好像就能够看到这个地上的各种的这个荣华啊。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更应该，圣经里面叫我们是要举目望山，举目来仰望神啊，仰望神的帮助啊，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今天的诗歌呢，我发现跟我这个讲的非常契合。我们的第二首诗歌就讲到这个眼光啊，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把眼睛啊比作是人的什么？眼睛比作是人的什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对不对？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什么？全身就黑暗。这里圣经讲的你的眼睛若嘹亮是什么意思？嘹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圣经原文当中嘹亮就是单纯的意思。你的眼睛若是单纯的注视着属天的那个应许，你的眼睛若单单的专一的注视主耶稣的这个帮助，那么你的全身就是光明的。那反过来说，你的眼睛若是昏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眼睛在那里左顾右盼，哇，看看地上这个灯好，希望也能够得到，看看只要口里承认一下耶稣就能够得永生，你觉得也要抓住，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昏花的眼睛，就是左顾右盼，左右都想得啊，脚踏两只船啊。你的眼睛若是左顾右盼，那么你的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圣经在这里就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啊。那我们解释了这一段的圣经之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在我们嘉音教会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有怎么样的应用，我们有怎么样的行动啊。弟兄姊妹，我以前在中国国内这个温州啊，刚刚开始这个服侍神的时候啊，我们当时的教会呢，就是慢慢要建立一些的制度，就是弟兄传道人啊，我们礼拜天在教会服侍，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有定期的这个传道人啊、牧师的这个聚集，我们有一些的交通，然后呢，这个交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一次呢，我们大概四五个这个传道人，我们就到附近一家面馆去吃，不知道排骨面还是什么面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我们肯定要祷告嘛。然后祷告的时候一低头呢，哎，我发现这个面馆的这个筷子啊，他们都是一样的，然后上面写着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啊。那个时候我就忽然的想到，这个很真实，因为食就是代表吃的，对吧？这个是对老百姓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来开餐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弟兄们以后想开餐馆啊，如果我们来开餐馆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要在筷子上写一句话，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每一次都可以看一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主耶稣其实不仅仅是指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话语？那我想第一点，我想让弟兄姊妹来应用的、来行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记住神的恩典。因为呢，主耶稣讲的这一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神口里所出一切话语，是出自生命记第八章里面的经文。我们前面已经读了一到这个六节，在后面十一到十四节里面，圣经提醒我们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恐怕你们吃得饱，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能的时候，恐怕心里说，这财物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而把那个厚赐百物的神给忘了。这里《生命记》第八章里面讲到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恐怕他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牛羊增多、金银增添的时候就忘了神。对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就更加明显。我想台湾、香港过来也，台湾过来也是差不多。你从中国大陆过来，你到了湾区，你可能从事高薪的这个职业，你的房子在这里如果好一点，可能几百万美金的这样一个房子，恐怕你吃得好的时候，有了这个美好的房子居住的时候，你的经营、你的薪资增多的时候，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神，就是那位将你从撒旦的权下救赎回来的耶和华。所以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应用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将我们从撒旦的这个权下拯救，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个方面，弟兄姊妹，我们嘉音的教会，我想在其他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来到嘉音教会洗礼之后，我们就见不到你了。或者呢，有的弟兄姊妹啊，你经过了一个这个疫情之后，就养成习惯，你也不是说身体软弱，也不是说有特别的事情，哎，你就待在家里看看电视，上上 YouTube。 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受了洗之后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当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你信仰生命的开始，对不对？是你信仰生命的启程。你的生命需要成长，你的生命成长之后，你要进到教会来，来服侍主。你也可以在社会上、你的工作上、岗位上服侍主。所以呢，当你信了主，你确实是因信称义了，你得了上帝儿女的身份，但是你也要成长，你也要成圣。对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而言，很感恩，是上帝的恩典领导你，并且邀请你乐于在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如果你是在线上这个看我们的这个 YouTube， 或者呢你来过教会之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教会敬拜神的，那真的要邀请你哦。其实也不是我邀请你，而是神在那里亲自的邀请你。每到主日的时候，他是巴不得你也来到神的殿中，来到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些没有来到教会弟兄姊妹，或者长久没有来到教会弟兄姊妹，是上帝的儿女，同时也是我们属灵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向他发出邀请，对不对？每个礼拜天之前啊，礼拜六礼拜五或者更早的时候，你就可以关心这些好久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从信了之后就愿意更多的来到教会，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成长，一同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神。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抵挡试探。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在我们弟兄姊妹真实的属灵历程当中，你信了主之后，你难免会有试探引诱，而且有时候呢也会被罪恶过犯所胜。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有时候啊甚至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呢也会引用圣经，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不听神的教训，远离神，疏远神。那这呢其实也是基督徒成长生命当中要操练的这个不可难以逾越的一个功课。那么当撒旦来叩门的时候，你靠着什么来得胜呢？我想今天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也是凡事受过试探，而且他得胜试探，他没有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次，我们的灵命呢必须成长，因为发现呢撒旦也很会引用圣经，对不对？如果你对圣经是一知半解不清不楚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被撒旦试探引诱，被他给引诱过去啊。所以呢我们要在属灵生命当中有成长，更完整的来认识圣经，明白神的这个旨意。最后呢我们看到呢，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可能对你也一样，他也会来叩门的时候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女，你若是基督徒，对不对？他来耍的花招呢，就是要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起了这个摇动啊，起对神呢开始不信靠。主耶稣每一次的回答呢，都是着眼于上帝儿子的这个顺服与信靠。弟兄姊妹，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在你的这个经济职场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要我们能够做什么，产生怎么样的业绩来证明你，对不对？但是呢在神的家里面，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你会发现是因为你是，或者说因为你的所是，然后才有这个你的那个身份，对不对？不是因为你的所能所行，然后认为你是这个家里的身份，正好相反。那所以呢在我们抵挡试探的时候也一样，你要确信的是你的所是，而不是因为你的所行所能来这个证明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了，所以我们就效法耶稣基督那样的来信靠，来顺服神，并且像以弗所书讲的，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 因为你是赐日用饮食的主，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在乎你，你也是领我们出撒旦权势的神，你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主，所以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来坚固我们，好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个试探上能够得胜有余。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